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24号，公元2006年11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孟买向藏人强调，以信心肩负历史重任。西藏僧人简赞难达被中共判处5年徒刑。达赖喇嘛将在印度瓦拉纳斯传法。布省将在亚太经贸高峰会中向胡锦涛提起西藏问题。台湾藏人呼吁政府向其家属发放入境签证。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危及社会稳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孟买向藏人强调，以信心肩负历史重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为期2周的访问后，于昨天星期一经印度首都新德里抵达印度南部孟买医院进行例行身体检查。今天达赖喇嘛应邀为孟买班德拉举行的会议进行了揭幕，在此之前还接见了在孟买的200多名藏人，并对他们强调要以信心肩负西藏的历史使命和重任。孟买西藏医生格萨春颠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天上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孟买下榻的里勒瓦迪饭店接见了当地200多名藏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毛衣经商者。达赖喇嘛表示，在孟买进行的例行身体检查的结果显示，达赖喇嘛本人目前的身体很健康。达赖喇嘛说，这里聚集的大部分藏人都是年轻人，也许会认为西藏问题是一个非常遥远和无望的问题。不管怎样，你们都不要失去信心。即使移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藏人，虽然藏语说得不流利，但是却以自己是藏人而坚守信念，平常也非常关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我们全体藏人，特别是年轻人，作为藏人时刻要有信心和责任感，但是这种肩负的责任不是靠使用暴力，而是要用现代知识和非暴力的和平理念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达赖喇嘛要求居住在印度各流亡社区和孟买的藏人要相互团结，发扬本民族文化，以传统的道德素质与当地印度民众搞好关系。之后陪同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荣不清还向聚集的200多名藏人就1959年到今天西藏流亡政府民主体系的发展和改进，同时就藏中关系与会谈进展方面进行了总体介绍。结束在孟买的各项议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出消息说，西藏色拉斯僧人简赞难达因在寺院中散发有关涉嫌政治的传单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06年5月份，在色拉斯汴京院出现了有关政治的传单，当时正在色拉斯学习佛法的僧人简赞难达因涉嫌散发传单被驻扎在寺院里的中共派出所公安拘捕，监禁在拉萨东部的古泽看守所中。2006年10月份，拉萨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简赞难达5年有期徒刑，目前他被监禁在拉萨的曲水监狱中。简赞难达现年24岁，署名达瓦，系西藏日喀则纳木林县人，在色拉斯出家为僧已经有7年。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引述消息来源称，目前中国政府加强控制西藏的各寺院，色拉斯中增加了驻扎寺院的武警官兵和所谓的工作组成员，夜幕降临的时候，色拉斯周围被武警官兵严密把守。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赖喇嘛将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传法， 下面请听国分家的报道。
受到喇嘛索巴仁波切佛教团体和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于今年12月19号到21号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向信众传授佛法。达赖喇嘛传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医学教师罗藏丹增祥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下月19号开始向信众讲授龙苏菩萨所著的菩提信道以及其他佛教经典，法会最后一天还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罗藏丹增表示，传法地点是98年达赖喇嘛曾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的场地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他估计届时将会有20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前来聆听。据了解，主办单位目前正在同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取得联系，要求西藏流亡政府派遣医疗队同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医疗室进行合作，为信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美国资深官员今天星期二表示，布什总统在这次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正式高峰会中将再度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起人权问题。此外，美国和中共也定下个月举行战略性的经济对话。布什将于本周三离开华盛顿展开亚洲之行，他将先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然后访问新加坡、越南和印尼。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布什总统已经准备与胡锦涛会谈时再度提出人权议题和西藏问题，而且美国希望北京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官员说，布什每次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讨论到个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次也不例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上星期五表示，布什总统夫妇将于本月19号在河内教堂做礼拜，然后与胡锦涛举行会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在台湾的西藏人福利协会昨天星期一在台湾外交部领务局前抗议在台藏人居住在尼泊尔及印度地区的家属遭领务局无理由拒发签证。外交部发言人王建业说，外交部理解藏人的特殊处境，但是在台湾的藏人家属持印度旅行证申请签证涉嫌问题高度复杂，外交部仍然需以法律程序办理。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的联络人也表示，他们是一群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在台藏人，当他们在尼泊尔及印度地区的配偶及家人持印度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申请来台签证，台湾外交部却以伪造证件等理由拒绝发给签证，让他们饱受与亲人分离之苦。他还表示，外交部的做法让他们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感到拒发合法签证给合法配偶的政策变相的汉化政策，迫使他们除与当地人结婚别无选择，这种做法和中国强迫推行汉化通婚的做法又何异？台湾的外交部官员表示，在台的藏人家属持有的印度旅行证与一般国家发给的护照不同，在权利与义务受到一些限制，要不要发给持旅行证的人签证是各国的主权行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危及社会稳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国的健康和社会稳定都受到了威胁。根据英国 BBC 报道，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负责人说，环境问题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全国一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2005年中国环保投资为8388亿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而发达国家的环保投资多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不过中国智库的专家说，中国对外部世界所起的积极作用被忽视。中国在过去20年中成为世界工厂，进口原料，出口产品，而把生产造成的污染留在中国。这位专家指出，重工业从美国、欧洲和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也加剧了中国的污染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从苯教大圆满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后期苯教许多理论与佛教教义有着交流和融合，从佛教理论中吸取营养以充实自身理论的同时，又保留和继承苯教固的教义，形成独特的苯教文化。苯教经典与佛教经典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形成方式也很相同，这大概是他们在同一个雪域高原上传播、生根、发展起来的缘故吧。尽管这两个宗派有过你死我活、互相排挤的历史，但两者最终还是扎根在同一个地域和同一个民族中，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是难免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苯教经典内容有宗教经典、原始哲学、文学历算、医学、文字艺术和科技等。按照苯教的传统分裂法，可分为13种：九成分法、四门五库分法、内外密三宗分法、三教训分法和四宗分法等。九成分裂法即九次沉地，其四部为四阴沉、占卦心沉、现象心沉、幻化心沉、世间心沉。后五部叫五国沉、近世沉、仙人沉、白字沉、原初星辰、最顶无上辰。有些又将九次地分为恰心、除心、朗心、思心或者度心、格尼、张松、阿格、夜心、大圆满。苯教的九次地辰在即设大宝无垢光荣闪经，一般简称光荣经，中有详细的叙述。四门五库张杰森巴瑟米撰写的苯教经典赛敏中说，秘诀受记之本量少而集中，因此受记写成圣者部编入经册，世间记之苯教注册很多，因此续部写成黑水部编入帖册，广播十万诵之本含义广播而言辞简略，因此十万颂写成彭玉部编入同册，黑咒之本赞颂真意，因此颂言写成白水部编入银册，藏马妥妥吉度写的库本部编入玉册。祖师将苯教经典如此分作四门五库，光荣经中把四门解释为黑水江河除滞、白水妖魔鬼怪门、彭玉平等交换赎身门、圣者恰神年妖朗杰门。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宗的宗教。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